OK，今天课程我们内容本身会比较轻，稍微轻一点，因为如果说和之前的脉络可以一样的话，其实我们脉络是很清晰的。另外，我们提到说从第五课一直到第九课，其实很像是圣灵的九个果子，加拉太书第五章结尾的时候，圣灵的九个果子，那它背后的。源头所谓的原动力就是我们之前提到，就是福音是我们唯一的原动力。圣灵如何把神的话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然后让福音可以落实，都是同样的原动力。所以可能在这个层面上，可能不需要重复太多。听说上次大家讨论得很好，如果今天内容比较少的话，我们今天可以多一点时间可以讨论。这样，OK，我们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开始。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继续可以在这主日的清晨，能够一起去思考，一起，借着这课本，能够更多的认识神你的话语带给我们的力量。愿天父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每一次在聊到、在讨论到，人际关系、社群、社区、团契、教会的。一个不同的属性和相面的时候，神你让我们都回到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救赎带给我们的那份自由和那份恩典。愿天父借着今天的课程，也同样让我们能够经历这样的改变。感谢你，我们的神。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是讲内容是关于诚实我们一种在神和在人面前的身段身量，这一页上的内容相信大家现在至少应该比较熟悉了，对不对？我们提到说，要有仁爱的信心是唯一我们生命可以发生改变的原动力，那个源头我们提到说，我们三个关键词在这里受割礼和不受割礼全没有功效，无论你的能力和你的表现是很努力也好，还是你觉得你有完全的自由也好，根据你的文化的背景、你自己的个性的背景，不管是什么，在神的面前，神给我们的救赎，或者说他给我们要带来的改变，都不是以这些为基础。我们在神面前得救的唯一的基础是耶稣基督做了什么。而这样的基础，我们作为一个罪人，我们的回应就是在信心里面的回应。我越深的看到耶稣所做的，对我的生命能够带来什么样的祝福和改变，那个深层的那种原动力能够带来的能带来的改变就越稳固，也越持久。那。他所描述的一种关系，就是这个第一个关键词，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说人与人之间之所以会关系会产生裂痕，是因为在创世在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时候，神与人的关系，是我们纵向与神的关系产生了裂痕，所以人和人之间横向的关系才产生了裂痕。那要修复这样的关系。是首先要修复人与神的关系，所以圣经上每当在描述在耶稣基督里，在基督里，神学的概念或者说神学的技术性的名词，这个叫与基督联合，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与他联合，就描述的就是这样一种关系恢复的状态。对，可能写一下吧。因为可能您在其他课程上面，也许会听到这个词，与基督联合，大概代表了，我去也描述了我们基督徒生活的那个最核心根本的状态，写的不清楚是吧？不好意思，与基督联合。与其联合的状态， 这个概念当然是从圣经来的，因为当你在读保罗书信的时候，每当你在读到这些书信，读英文读中文说在基督里，或者说在这里加拉太书5章6节，在耶稣基督里，读英文的时候，然后看到这个词 in Christ，或者是他有的时候说 in him 的时候，都是这个概念。就是我们是与基督联合的一个概念，当然这也不是保罗发明，这是主耶稣自己说的，在约翰福音15章，临别讲的，在马可楼和他的门徒们，在他受死之前和门徒们讲了很长的一段讲论，从14章到17章。其中的约翰福音15章就是这个，就是在诠释这个概念。约翰福音十五章，他用的就葡萄树和枝子的概念，对不对？我是葡萄树，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离了我你们就做不了什么。他就是讲的这样一种我们与神同在耶稣基督里面共生的一个概念。从一个层面上来说，我们之前所说的，我们要在受洗班上我们会学到的，我们要称义，我们要得救，我们要成圣，我们要被神拣选，我们最终在神里面得到荣耀。所有的这些都是因为我们与基督联合才得到。所以，耶稣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有的时候祷告说，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都是这个概念。回到我们这个课上，它其实就是描述了一种神和人的关系恢复了的一个概念。Apart from him，所以在耶稣基督以外，我们没有办法去修复人际关系，没有那个能力，也没有那种持久的那种原动力。所以说保罗在这一句话里面，其实描述了几个层面关键词，在耶稣基督里面是神对我们所做的工作，我们因着神对我们的这种救赎，耶稣亲自从天上来恢复和我们的关系，人的回应就是我们生发仁爱的信心，我们是借着信心，因为信靠他去回应他。我们说信心是什么？就是我们对神的属性对于我们和他的关系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就是我们的信心。不是我以为神是什么样，不是我以为神怎么看我，我以为神怎么对待我，我以为神怎么看其他人，而是圣经上的话是怎么说的？主耶稣自己的话是怎么说的？所以我们所谓信心的回应就是100%的相信他在圣经上面所说的话，而这个就是，要让我们修复人际关系的时候，能够提供给我们的原动力。然后，这章相信大家现在也会比较熟悉一些。我们提到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面对各种各样表面的现象的时候，我们是要回到。是要往底层去找。我们为什么会这样想？那你看，我们的课本上经常我们在做的这种操练，是去操练你到底是怎么想。今天的课上提到说要找心中的偶像，也是这个概念。我们是要找到我们心里面的那个动机，原本那个动机，这样想的原因。那些所谓的心理活动，要找到这些。那找到这些还不够，你提到说，很多时候，心理学会深挖人的动机，会到这一层，会有很多很有帮助的诊断和描述。但是我们知道，在这里是不够，人真的要发生改变，是如果是我们和神之间关系的问题的话，一定是要到下面一层。我要知道到底我对于神的信心，我对于神的认识是在哪里出了问题，对不对？如果我的动机，如果我自认为我的动机也是对的，我的 action，我的这个所做的事情也是对的，然后结果不对的话，那一定是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那这个出问题的地方一定是在这个层面。 一定是我和神的神的关系之间出了问题。找到这里之后，其实就容易一些，因为我知道我到哪里去找真理，去找那个真正的话，去找我对神真正的认识应该在哪里。然后我们提到说，从这里到这里其实就是一个悔改，重新信靠福音的一个过程，重新调整我们和神之间关系的一个过程。只有我的心调整，我有一个深层的持续不停的原动力，我内心的动机才可以改变。只有我的动机改变了，我的外在的行为才可以改变。所以是一个从外向内，再向内。然后在新的升腾，因着重新信靠福音，重新和神连接，发生改变，然后再向上，调整我的动机，然后再向外再去调整我的行为的这样一个过程。所有人都想做这件事，所有人都想从这里，如果这里是一个减号的话，对吧？如果这里有问题的话，所有人都想从这里，到这里有改变，对不对？那我们每个人都在和自己说话。这一辈子和你说话最多的人是谁？这一辈子和你说话最多人是你自己，对不对？你从早上一起床，你就在不断的在和你自己讲话，对不对？就有很多这个内心活动，然后你就想要去说服你自己，所以也有很多人想要去找内心动机的问题。然后都希望说，哦，我不应该这么想，我到底应该怎么想？然后都希望我的心态也发生改变。但是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其实深层的问题在这里。我找到这个深层的问题之后，我们想要从这里到这里的改变和从这里到这里的改变，就会发生。如果我只是想从行为上面发生改变的话，这就是行为心理学要做的事情，对不对？就找到你行为上错误的地方，找到你行为上有问题的地方，然后给你提供一条出路。哦，你不应该这么做，你应该这么做。然后你上个抖音，然后什么？我告诉你这个如何改变成什么关系的三种方式、四种方式。然后你要这样做，然后会给你一些建议。这行为心理学给我们的建议。如果说能够下到这个层面去找到你的动机，找到你内心的问题，然后告诉你怎么改的话。这是正向心理学做的事，你不要这样想，你应该这样想，对吧？知道哦，你现在的问题是在这里，然后你要有一个积极的心态，你应该怎么想？然后就是这个层面，你会发现，其实我们都在寻找一个出路，但是从这里到这里，或者说从这里到这里，想任何发生改变，如果缺失了这一块儿。那个改变不可能持久，要么就是不可能持久，然后你会经常转回去，或者说你只是行为上的改变的话，基督徒常说就是什么会有苦读。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你心里面心气儿不顺嘛，对不对？我为什么要这样做？这就是问题，所以我们说。想要真正我们的人际关系发生改变，我们可以真正可以生命有更新，那个原动力是来自于我们和神之间关系的改变，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不断要，为什么我要这个花这么多的精力，只是跟人怼了一下，吵了一下，然后我就要走这么深，就像课本之前说的，每一次我们在发生冲突的时候，其实都是我们重新经历福音的一个机会。神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暴露出来我们和他的关系到底在哪儿卡住了。然后，如果我可以回去的话，然后找到这个问题，我就发现我们和他的关系就有一个机会可以调整。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继续，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我们讲了谦卑，讲了喜乐，今天要讨论的问题是诚实。课本说，任何健康的关系，说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你问基督徒可能会说是爱，要有爱心，对，彼此包容，要有爱心啊。但至少这个课本他说最重要的是要坦诚，要诚实，要彼此要诚实。因为如果说我们诚实不在的话，然后会发现他会带来的问题。带来的问题，表象带来的问题，彼此欺骗，配偶之间彼此欺骗，在工作上的欺骗，举的这些例子，我想任何人，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文化下长大，对于我们在华人文化下长大，在美国文化下长大，都是在强调诚实，但是他描述的相面或者说着重点可能都不太一样。华人所强调的诚实，你会发现小的时候让孩子要学习的诚实，然后一个中性的描述是童言无忌。那童言无忌可能带来的问题是什么？那下一句话可能跟孩子说，在家里说的话到外面你不要讲。那孩子就会迷糊，对不对？那到底我应该怎么做？为什么？因为还是那句话，因为这个世界是堕落的，对不对？家里面是堕落的，有很多很多东西可能孩子理解不了，你出去之后你会带来健康的时候，可能是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困扰，不健康的时候，或者说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动机不健康的话。那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是想要隐瞒家丑，对吧？隐瞒一些你不想要让别人知道的东西。那西方文化也是一样，对不对？他不会可能不会说家丑不可外扬这样的话，但是用什么方法你人为的去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要有距离感，对不对？这是你们家的私事，大家都有一个明确的界限。这是我们家的私事，这是你们家的私事，你不要去问。是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彼此保护吧。圣经所给我们强调的诚实，到底他所要强调的相面是什么？还是用这样方式说诚实不是什么？诚实不是说我要口无遮拦的去分享自己。不分时间，不分场合，不分对象，然后，和盘托出，去分享你所有的事情，这不是圣经上面所描述的诚实的状态或者说概念，并不是说要让我们，圣经所说的诚实，不是说要让我们的情商变低，或者说让我们变得很幼稚。诚实也不是没有分寸的去指责别人。你可能可以分辨出来，第一个是指的我自己，我如何向别人分享；第二个是针对别人，我要如何去沟通你的事儿。圣经所说的诚实，不是说不分时间场合，不考虑对方的接受程度去把那个残酷的现实跟他讲出来，这也不是诚实。那圣经所强调的诚实，至少可能比较多的是强调第二点，就是针对别人。圣经所说的诚实是，首先他的动机是什么？他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了要建造别人。圣经用的图画，用对比的图画，一个叫建造，一个叫拆毁。其实和英文很像，constructive destructive。如果我们的动机是为了要建造别人，是要让别人得益处，那你所说的诚实话是带着爱心所说的诚实话，也是考虑他的他所能接受的程度，是考虑如何可以让他在这过程中借着你的话让他可以与神发生连接，让他真的可以给他带来改变。给他带来积极的改变，向神正向的改变，所以英文的词 constructive criticism，对不对？你是建设性的意见，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当然，这个分寸要如何拿捏，这是个艺术，这是要具体要进入细节的议题。但是从定义层面，圣经所要告诉我们的是这样，我们要有的成熟是这样。然后您如果看课本67页的话，有一句话，如果您读过的话，也许这句话可能会触动到您，惊讶到您。67页中间这里说，基督徒擅长扮演冒牌货。哦，87页，不好意思，没看清楚，不好意思，对，87页中间这里来这么一句，基督徒擅长扮演冒牌货。为什么他要说这么一句话？还是那句话，我们所上的所有这些课，不是为了要让我们自责。不是要让我们去指责别人，也不是要让我们自己去自责，他是希望从一个诊，让我们更多的看到我们自己的本相，诊断出我们的情况，找到背后的原因之后，是要让我们重新与福音连接，重新与基督连接。那这是我们应该有的心态。那我觉得这样的话，他的描述是很准确的，因为从亚当和夏娃，从这个世界上第一对基督徒。开始，就是这样，当他们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的时候，就要开始躲藏，因为什么？他没有意识到，当他犯罪了的时候，他需要的是神的救赎。有一本儿童书，儿童书的那个书名就叫做清理干净比把它埋起来更好，Clean up is better than cover up。哎，不对，sorry，这个。不是他的书名，这是他的里面的最核心的一句话。但是，罪人的 tendency，我们的倾向不是这样。当我们犯错的时候，犯罪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是要藏起来。为什么？因为在我们的内心当中，我们是知道神是圣洁的。内心当中，我们是有这个。我们内心当中是有这个意识的，甚至不信主的人，在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我们也是有这个意识。虽然你不知道你在躲谁，但是我们的直接的反应都是躲。罗马书1章19节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是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显明。”20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不是指基督徒说的，他是指所有人说的。所有的人，在我们作为神的被造物，我们其实都知道神的神性。什么是神性？就是上堂课问大家的，在你心目当中神是什么样的？圣洁的、全有能力的这些。你知道这些是当我们读了圣经之后，你可以用具象化的语言描述出来而已。我们没信主之前，其实我们内心是知道神，模模糊糊是知道神本来的样子。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的本能的反应是躲。我们哪怕你不知道你在躲谁，但我们本能的反应是躲。那他为什么说基督徒擅长扮演冒牌货呢？因为当我们越多认识神的时候，就像上次大家所提到，就像我们的那个福音坐标图一样，当我们越来越读圣经，越来越认识神的样子，然后越来越知道哦，原来他是如此圣洁的时候，然后回过头来再看我自己，如果这个鸿沟不被神的福音所填满的话，你就还是想躲，对不对？如果你觉得他是一个在背后默默观察你不说话的老板，那你本能的反应就是行动。如果你觉得他是一个就默默在观察你，然后等着有什么时间，然后抓你小辫子、抓你把柄的你的父母，然后我们本能的反应就还是会躲。所以从这个层面，信主之后，我们对神的认识，如果只是认识到他的圣洁的话，对我们和他的关系是没有帮助的。我们本能的反应还是会躲，所以我想这是他的意思。基督徒擅长扮演冒牌货。我一方面我又知道神是圣洁，他对我的要求是什么；另外一方面我做不出来， 然后同时我又没有去向神悔改，寻求让神的恩典填充那个背后的那个鸿沟，那我的本能反应就是躲。躲不完全怎么办呢？然后就是之前说的假装，我靠我的行为去装出来一个正确的样子，或者表现，或者假装，就这样。那这就是这一堂课他提到说诚实的所想要强调，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我对神的认识是准确的话，其实我们不需要躲。为什么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会不诚实？我们会犯了错，今天犯了错，或者对以前我们的过去不能正确的面对他们。归根到底还是在这个层面，是我对神的认知有发生了偏差，是我以为神和我的关系是什么样，我以为神和我的对我的认知是什么样。那个层面发生了偏差，所以问大家这个问题：在您心中，面对犯错的您，在面对犯错或者犯罪的我们的时候，神是什么样的？就是神对您的态度是什么样？今天明明，你知道当别人在和你说话的时候，你应该的反应是什么？然后你没有做出来，然后，你和他发生冲突了。这个时候，神对你的态度是什么？神在天上那个默默不说话的老板，他这个时候看着你，他对你的心态是，不能用心态，他对你的态度是什么样？他对你的态度是什么样？有没有谁想试着回答一下？宽容，OK，谢谢大家。佳姐觉得是宽容，还有谁想试一下？
忧伤，
忧伤，谢玉斌。
伸手爱的身体管教。
管教。还有什么？不要怕，要信我。安慰。安慰，你看这两个我就蛮一致的。还有谁想试着回答一下吗？
接纳，
接纳，
但不是接纳那个犯罪的行为，是我们
接纳我们的人。
对。
谢谢 Bruce。接纳可能和宽容可能有一点点像。哎，
指引，
啊，
指引，就是
指
透
引。
过犯罪指引我们。
OK。感谢主。我不知道您怎么感觉啊？我觉得今天所看到的这些，和上次问大家所看到神的属性，好像更平易近人了一些，是不是？上一次大家我们提到的是神是全能的，神是圣洁的，我们说什么那些都对，但是这些也都对，就是我们对神的认知，这两者缺一不可。 如果我只有这些，没有上次说的那些的话，就是我们对于神圣洁的认识就不够，那我们对他的敬畏就不够，对他的敬畏不够，我们对他的爱其实是不够的。但感谢神，今天大家的回应，看到了我们的神对我们柔和、谦卑、爱我们更多进入我们的痛苦和我们的挣扎的那一面。还有谁想补充一下吗？当你我犯罪的时候，当那个 moment，如果说我们正确的回应不是像87页这里说的，我们要扮演一个冒牌货。就是以这个为一个背景啊，想象一下真实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是如何看待神和我的关系？这样的问题其实是我们可以经常去思考的问题，因为你可能会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内心会这样想，或者你可能会听到弟兄姐妹的分享，当我们在困难当中，在挣扎当中的时候，你直接的我们的感受是什么？感觉神很远，感觉神离我们很远，感觉他不管我们。我如果用我们这堂课的套路是什么？其实是我以为神不管我，我以为神离我们很远。那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我以为神离我很远？其实他在深层对于我们对神的一些，是我们对于神的一些认知的错位造成我们觉得我们的神离我们很远。大家还想补充吗？
对，也分享了，那是其实前两天我们在讨论，在团契的时候，也经常会有人表现出来，说我们在信，然后呢，我们遇到一点困难没有结果的，然后呢，就比方说怀疑，其实就是说还是用今天的套路，其实是我以为这个过程，就是上帝无处不在，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其实他的能量是无限大，但是他也不是说随时随地都给你个结果。上帝这个他的安排，我就说这个啊，就是是一个简单的分享。不知道一时的这个心态，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以为的上帝是怎么样，其实上帝以为的我们是我们照着上帝说的正确的事情做就行，结果并不重要。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如果不在意结果的话，你就不会以为上帝是真的，而是说你就照着这个样子去，照着对所谓的活在基督里面，按着神所喜悦的这个喜乐的要求方式去做，这是我的解放。对，就这样。其实我们经常会，我以为是这样。昨天我俩还在争论，我以为神叫什么？什么是福音？因为福音是上周的课题啊，我们再回顾为什么是福音。其实还有这么，当然还可以再谈。就是说，其实老是想的是，我以为福音是啥，其实福音是啥已经在那这样。
是，我这两天我在想的时候，我们其实对神的认识就好像是一个，不知道是不是贴切啊，就好像一个石榴一样。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遇到问题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又把石榴外面的一个皮又剥下来，然后又认识神多了一点，然后。那我们的安慰，或者说我们的盼望，神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就是如果神真的是一颗石榴的话，神不是一颗石榴啊，但是如果神真的是一颗石榴的话，我们知道每一次我们打开的时候，那里面的那些籽粒都是最好吃的籽粒，没有一颗是坏的，因为神是全善的，对不对？神是完全良善。我们之所以有的时候害怕，或者说，没有这个勇气，更多的认识他，是因为我觉得，我如果更多认识神的时候， 神是不是那样？其实是我们 perceive，我们假设的那些对神的认知上的偏差，造成我们不敢更多的认识。我害怕我再剥下来一层石榴皮，里面如果神里面有 any part，有1%不是像圣经上面说的那样那么好，怎么办？知道吗？我们在我们心里面，当我们不相信他的时候，我们其实都带着这样一种惧怕：如果神不像圣经上面所描述的、所应许那样那么好，怎么办？所以我就不敢更多的去认识他，因为我怕我打开这个石榴皮，下一个石榴皮里面可能有10个石榴籽儿是酸的，甚至是坏的。但如果你真的相信神，就像一个完美的石榴一样。里边每一个籽粒都是好的，每一个籽粒都是甜的，你就不会害怕更多的去认识它，因为你越认识它，你就发现它越好；越认识它，你就发现它越美。
那前面几粒吃的有没有酸的呢？我越吃越甜。
不能说前面几粒是酸的，只是只啊，我想也许这样。还是那句话，神不是一个石榴啊。我想它的区别是，你只吃到一粒儿，发现它有一点甜，但是但你越吃会发现越甜。不是说前面是酸的，然后后面变成甜，而是说前面是一粒儿甜的，后面可能你是吃了10粒儿甜的，是这样一种量的区别，而不是质的区别。如果是它是有质的区别的话，那神就不是完全良善，对不对？
所以这个跟好像一个人自己以前从小到大的经历很有关系，
对对
他对神的概念，然后呢，一个是他自己的人生成长的经历，一个是圣经成长到某一个时候，当我们接触到圣经了，然后又看圣经是如何描写的，然后
是，
当然这是我个人就是。所以我就觉得好像我的经历跟圣经所描写的很像。
是，
所以呢，更容易接受圣经里面的神，
嗯，
也有可能一个人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就说包括他自己的个性很负面，所
嗯，
以他有一种不可能，好像想到就说神是会这样，
是，
圣经里面说，所以
是。
他有可能，所以每个人在这个门槛的时候，过这门槛，好像有的容易，有的不容易。
是，您说的非常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把我的经历带入到圣经里面来。给您举个例子，说我们的神是我们的阿爸天父，对不对？我不知道您查经的时候听没听过有人这样说，什么叫阿爸天父？神就像我的爸爸一样，神就像我的爸爸一样，这么的爱我，这么的关怀我。这么体贴我，这句话有没有病？这句话有没有问题？
说神是像我吧，这句话就是这样产生的，不准确，是我们天上也有天赋，而不是神像我吧，因为上帝不是像我们肉体爸爸这样子
嗯，
，it's totally different。
是。
刚才一群弟兄所讲的东西，心里面他是说，很多人会被阿爸天赋有所误解，因为神的经历这么的特别举了一些例子，还不是寻求 specific，我们只是说的 general 的 specific example。就是如果我们是从小被父亲和被儿女所教育，
是的，
他们对阿爸发的这个概念有着强烈的反对感，因为他们的生活经历从小没有这样的父亲。是对他的照顾，所以说要很精准的、准确的去表达说，阿爸天赋就像我是天然父亲照顾我，这个表达是不准确的，这是在教导的时候特别注意。只是说阿爸天赋对我们照顾，不是有超过我们肉眼所认识或者心理所认识的地上的父亲所能照顾的，在一个时期带领你从小有很凄惨经历的，在这个没有。这种像传统父亲这种照顾角色所经历的，让他们带出来真正认识那方父，从主耶稣身上看到。因为如果我们反倒在耶稣教导，在他最后临死的就是，最后晚餐， 他讲到我，他要去父亲那里，然后 Thomas 说你要去哪里？父亲那里。然后腓力又说你要将父亲显给我们看就够。主耶稣的回答就是说，腓力，难道我在过去这几年你不认识我？你见到我就见到我，我何不与你？其实意思就是说，从主耶稣身上就可以看到阿爸天父是怎么样来爱我们，因为天父他不能直接去定义我，所以主耶稣就做一个抗议。对我们来今天来圣父来得罪的，看耶稣怎么来爱他的民族，怎么来做这些事情，而让我们看从一些知识上可以至少知道一些阿爸天父是怎么爱。
是，谢谢凡爷大哥。其实就像刚刚凡爷大哥所提到的，其实这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认知的偏差。我们不是，神不是按照我们的形象造，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造，对不对？神是我们的原型，我们是他不完全、不完美的形象。但我们日常生活，我们可能不会特别去看到这两者之间的那个区别，但这其实是有根本的区别的。当我说我读到圣经，然后我在想，哦，天父是什么样的？天父就像我的爸爸一样，就像刚刚樊叶弟兄说的，你对于爸爸的经历和我对于爸爸的经历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你的父亲可能非常的爱你，我的父亲。可能不一定是这样，我不是说我的父亲不这样，就是说我们可能我们的经历可能是不一样。当我们把我们在被造界的认知投射到创造主身上的时候，我们是把我们的污秽投射到他的身上，我们是把我们的有限投射到他的身上。那这个时候，如果说神就像一颗石榴一样，我不是说神是石榴，如果说神像一颗石榴一样。如果我是投射了我那个有污秽和有限的对神的认知的话，你当然不敢认识他。你越多认识他，你发现如果这里面有一颗坏石榴籽儿怎么办？你发现里面有一个酸的石榴籽儿怎么办？我们其实是应该是反过来的，是天上的天父的完美投射到不完美的我们，然后让我们可以纠正我们本来应该有的样子是什么样子。是应该是这样。我刚刚在找希伯来书，不好意思，我没有找到经文。希伯来书甚至说，在以色列人在埃及的那个会幕，为什么神可以告诉摩西说，你这个会幕要这么盖，这么盖，这么盖，这么盖？神说，以色列人在埃及所盖的那个会幕，是天上那个永恒的会幕的在地上的影子。是基督在天上的那个永恒的会幕，在地上的那个影子。我们可能想象不了哦，会幕这是2000年前盖的，1500年前盖的，基督是1500年之后来的，怎么能说他是他的原型呢？因为我们忘了，基督是永恒的，基督是在天上，基督是神自己，他是那个原型，所以地上所盖的这些会幕，这些东西都是按照天上的那个原型。就像这样一样，都是按照天上那个完美的原型告诉我们，稍微有一点点远，这个稍微有一点点远和有一点深，但是它背后就是这样。我想要真正的认识神的时候，我是要回到圣经去看，圣经本来的样子是什么样，而不是我自己以为我 perceive 我假想的那个样。所以回到这里，就是说，当我犯罪的时候，或者面对我犯罪的过去的时候，我对于神的认知，对于神的想象，直接决定了我和他的距离。如果我觉得神是宽容和接纳的，那我就想要去亲近他，对不对？如果觉得神会对我忧伤的话，你可能就不太敢去接近他。就你看到你爸爸妈妈哭，你会敢去接近他吗？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圣灵会为我们忧伤，对不对？然后圣灵会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所以神是会为我们去担忧的。所以说，如果只是认识忧伤，它是忧伤是对的，但是它只是一个部分。如果我只是对神的认知，只是专注在神会为我忧伤的话，你就会发现， 我们和神的距离就是远。刚刚还有弟兄姐妹提到说，当我们在犯罪的时候，神会在爱中会管教我们。什么叫做神会管教我？我如何去理解管教？如何去理解神会对我都会带来管教？也决定于我和他之间的关系，也决定于我愿不愿意和他去敞开。神对我们的管教是什么意思？神如何施行他的管教？管教是不是意味着他不爱我？是不是意味着他像我们的不完美的父母一样，板着脸，拿着棍子来管教我？这是第一。第二，管教的目的是什么？管教的目的是要建造他，还是要去惩罚他？这也是很大的区别。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于管教的认知，如果投射在圣经上所说的神给我们的管教的话，你就会发现我们和神的关系可能就会产生张力。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罗马书8章说什么？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在基督里，there's no condemnation，没有就不再定罪了。定罪和管教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定罪和管教不一样，为什么不？哪在什么方面不一样？
定罪的话是神已经，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洗净了过去、现在、未来的罪，所以，但
OK，
是管教的话是他会把你挽回过来，就是你并没有被定罪，但是他会让你的行为挽回过来。
我们说，当我们在受洗班说，当我们。一个罪人在神面前有什么？有罪愆和罪权两方面的影响，对不对？罪愆是我们在这神这个法官面前，神给我定罪的那个状态。罪权是什么？是罪持续在我生命当中去做工，持续让我仍然有堕落的心态，仍然有堕落的本品性和行为，这是罪权。当罗马书说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不再定罪的时候，就是第一那个罪。啊，那个罪签，那个对我们的审判已经拿掉了，对不对？那个审判已经拿掉了。第二，神不再像在旧约里面所说，对以色列人，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然后你会面临怎样的所谓的惩罚？其实，在旧约里面，神给以色列人也并不是惩罚，是属于管教，属于建造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认为神给我们的管教是一种惩罚，惩罚相对的是什么？就是咒诅。如果我觉得当我犯罪的时候，神要给我惩罚，给我咒诅的话，那在你心目当中的神就不是一个宽容的神或者接纳的神，这两个是矛盾的。神在生活当中会带给我们带来的管教是那种日常生活，人和人层面的那种。所谓的人和人层面的那种，你带来的那种管教，英文叫 natural consequence。对，如果上 parenting，可能会看到哦，孩子犯错了，然后被打两下，这个是自然的结果。孩子犯错了，今天早上起来8点钟你应该去上学，然后你7点55分才起来，然后你今天上学迟到，这个叫 natural consequence，这个是你直接也你要面对的后果。这个不属于惩罚。你今天起晚了，我罚你今天不能准时到学校。对不起，这不是我们作为父母给孩子带来的惩罚，这个是他所要面对的直接的后果，给他的管教，他要承担这个后果，然后这样下一次可以建造他，可以让他带来改变。这和惩罚不一样。如果我们对于神的认知是建造我们。是要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他对我们的爱，是建造我们。那这个认知就是对的。那这个和神的宽容、和神的接纳、和神的指引、和神说你不要怕， 就是一致的。也许我扯得有一点远，但是就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当我认为神对我的样式是一个样式的时候，和圣经上面所讲的样式不一致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对他的那份，我们对于他给我们的那份爱的体会会少。如果我不相信神是全知全，如，哦，如果我相信神是全知全能的话，我们没有必要在他面前去隐藏，对不对？如果亚当和夏娃真的他知道神是全知全能，他没有必要隐藏。我相信他们知道神是全知全能，但是他不相信神是完全良善。他的问题是在这里，他认为神的全知和全能和神的良善和神的圣洁，这几者之间是矛盾的。这几者之间是不是矛盾的？这几者之间其实是有矛盾的，因为不圣洁的人，因为犯罪的人不能来到神的面前。但是这就是神的恩典的意思。我们没有办法来到一个神的良善的神面前，除非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我们没有办法得到神的宽容和接纳，犯罪的我们没有办法得到神的宽容和接纳，除非耶稣基督背上了我们的罪。是因为有这个福音的存在。神的良善、神的圣洁、神的全知全能、神的全知、神的全能，所有这些神的属性，才在我们这些罪人的面前，才完美的调和在一起，我们和他的关系才不会产生张力。是因为福音的存在，是因为神救赎的存在，带来这样的帮助。所以，如果我只是强调说，哦，神会在我犯错的时候接纳我，神在我犯错的时候宽容我。启示录说，神，耶稣基督既是狮子，又是绵羊。那在你心目当中的那个耶稣就只是绵羊，就不是那个狮子。如果你觉得神是圣洁，神是全知，神是全能，但是神却不能宽容和接纳我，那在你心目当中，耶稣基督就只是那个狮子，就不是那个绵羊。但是耶稣既是狮子又是绵羊，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把你我的罪都担负了，所以我们才可以和他的关系才可以恢复。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其实我还想说这个，你先说不重复，我倒愿意说重复。就是其实刚才管道说了一句，完全说了一句话，说这个其实跟成长有关系啊。如果我们从小就成熟，那我们现在对这个对这个信徒的成熟的过程中做的同什么事情，可能更容易一些啊，因为他在这个成长过程中一样。其实刚才对你的核心点有，如果我们相信父母，那你就不会对父母撒谎，那你就是诚实。如果我们相信上帝，满有上帝的恩典来认识到，其实我们就会做一个诚实人，就不会亚当夏娃初期他光着身子，他不会觉得羞耻，因为他是相信上帝，因为他之所以遮蔽，是因为他开始不信，对吧？所以说，我刚才前面也说为什么不诚实的原因，我以为怎么样？你说，
我孩子都想相信父母，对不对？我长大了，然后都想相信父母，然后发现为什么孩子渐渐不相信父母？因为你父母的 track record 不好。我上次相信了你，然后你说你不会打我，然后你打了我，你说你不会跟我发脾气，然后你发脾气，然后你还不道歉，然后你下次还不敢，然后渐渐你发现那个好像孩子和父母之间那个信任，然后就渐渐拉远，然后他不想说话。但是我们和神不是这样的，是我们以为神就像我们的不完美的父母一样，是我们以为神也是那个样子去对待我们，造成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的距离感。就刚刚说，当我在苦难当中，我觉得神很远，是我以为神也是那个样子。给大家举两个例子，这是操练练习在第95页，操练学习它这个表格， 他这一共举了四个例子，我因为那个篇幅也没有这么多时间，我就只选了其中的两个。然后在这表格上有三列，然后我加了一列。我觉得他写的这三列没有问题。但我想也许再加上其中一列，就是这一列，可以帮助我们看到那个我们自己对于神的认知的。那个偏差和对于神正确认知的那个对比，那会更清楚一些。他这里面第一列说认出偶像，其实就是我们提到的动机，就是我内心的动机。在诚实的这个话题下，就是我不想要和别人诚实，不想要和别人去敞开我自己。基督徒常说的是，我不想敞开我自己的动机是什么？然后他所说的仰望耶稣，我把仰望耶稣放到最后，就是更多是做一个对比。然后他所说的相信福音，就是更多的就是我们对于神的正确的认识。所以如果说我不想要和别人敞开自己，不想要让别人认识真正的我，的原因是因为我渴望别人的认同，是怕别人不喜欢我，这是其中一种动机。如果用一个词来描述的话，就是认同，渴望找到一种认同感。认同感它背后的心态或者深层对于神的认知的，那个原动力在哪里？其实他背后想要背后他想要想的是，我觉得神和人一样，我认为神也会因为我做过的事情不喜欢我。当我这么看重别人对我的认同的时候，当我这么担心别人对我不认同的时候，深层的问题是，我认为神也会因为我做过的错事，因为我的想法而不喜欢我。这个流程大家应该大概都比较熟悉了。但是真相是什么？圣经上的真相是什么？是神知道我所有的事情，但是他仍然爱我。真相是神。不但全知并且全能，而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付上了对我的代价，我和他的关系已经完全和好，已经完全和解，所以他可以对我宽容和接纳，他可以仍然爱我，这才是神和我们关系的真相。什么叫仰望耶稣的意义？就是耶稣是我们本来应该有的那个样子的那个完美的形象。耶稣在地上不寻求人的认同，他完全不需要寻求人的认同，而完全是在神对他所说的话，就是，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他就在这一句话里面得到安息。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人会不会喜欢他？完全不会喜欢他。今天你我，如果我们是安息在这样一个圣经上的应许和真理的话，你可能发现周围的人可能不会喜欢我们。但是如果深层我们对于神的爱有那样把握的话，你会发现别人对你的看待或者眼光或者态度，并不是那么的重要。换句话说，耶稣的意义，它既是我们的一个模板，同时它是也是我们之所以它是我们的意义，它是我们的赎价，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我做不到，我不渴望神啊人的认同，我只渴望神的认同，而耶稣做到，所以神才会爱我。这就是耶稣的义加在我们身上的意思。再举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其实和第一个相关了。我不想和别人更多的坦诚，敞开我自己，因为什么？我要用这样的方法来控制信息，对不对？你控制信息其实就是控制别人对你的想法。那关键词是什么？关键词就是控制。为什么我要控制别人？为什么我要试着去控制别人？因为我在控制当中在保护我自己。为什么我要保护我自己？因为我觉得神不能保护我。 当我发现我所信靠的那个神，我所信靠的那个救赎主，诗篇上说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磐石，是我的救赎主，我对这个没有把握的时候，那怎么办？我只能我来保护我自己。如果我不能相信神可以保护我的话，我就要保护自己。如果我要保护我自己的话，我就需要去控制别人的想法。那在行为上呢，我就要控制别人。对我知道多少？你只能知道这么多，这样我可以保护我自己，保护我的什么？保护我的名誉，保护我和你的关系，保护我的资源，这都是控制带来的效果的一部分。所以很明显，问题是出在这里。而如果我真的是相信神掌管一切，并且。他可以把别人的伤害，甚至在书上说，把别人的伤害转化成对我的益处的话，我才能放下我需要对别人的控制。这句话我读了半天，我没读太明白。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意思。耶稣在启示了他真的自己的时候，你在读福音书的时候，你发现耶稣不在乎别人说他是什么样，对不对？他反复的告诉别人，他是什么样，他是什么样，他一五一十、真真切切的告诉别人他真正的样子。反过来，他不会，他没有试着去操纵或者控制别人怎么看他。从一个层面上来说，他也不需要，他也没有办法去操，不能说他没有办法。神是全知和全能的，他不去控制别人真正对他怎么看。如果他想要保护自己，他想要保护自己不上十字架的话，他不需要告诉别人他真正来到这个地上的目的是什么，对不对？他在面对犹太公会的时候，软一句话，当那个大祭司问他说：“你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不是？”他如果想要控制别人对他的看法，想要自保的话，不是，唐突一下。他可能就不会上十字架了，但是他没有，他真实的启示了他自己，然后因为说这样的真话反而被杀。为什么？他只有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的罪才可以得到救赎。他这样做是为我们做的。所以，我们说耶稣的意义不但是我们的样板，而且是我们的代赎，就是这个概念。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替我们这样做，替我们付上了代价。所以我不需要控制别人的想法，因为神掌管着这一切，他掌管着我的生命，我的安全。所以诗篇上说，耶和华是我们的山寨和救赎主和磐石，就是才可以变得很真实。本来说今天要给大家多留点时间讨论的，结果啰啰嗦嗦说了这么多。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啊，大家就可以自己讨论。
问题没有，我有想到一点，就是，这个课程在讲我们怎么样诚实，对吧？那我想到的比较偏向是用爱心说诚实哦。那教会团契这都是不同程度的一个社群。我想到的是说，我们在这个社群里面，我们可以怎么做来，不是说制造，而是说推动这样的一个文化，这样的一个风气，就是大家用爱心说诚实话。那其实我们作为课程中比较多讲是说，我们作为一个 initiator，一个起始者，怎么样做到用爱心说诚实话？但当别人试着用爱心说诚实，对我们说诚实话的时候，哪怕我们当下可能。不是很同意别人讲的，但是我们怎么样回应，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然后这本书可能没有提到，
是，
就是我们怎么样回应就是会有一个 impact，是不是是做一个助力还是一个阻力？对于别人用爱心说诚实话。
是，很快回应两点。我觉得第一，首先如何做，其实很多原则都就只能回到圣经上，因为只有圣经上给我们的原则是纯全的，比如说箴言。 啊，或者书信，保罗说好多，你要这样，你要那样，其实很多是给我们很多这种所谓 instruction，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律法，其实就是这样。当然，律法是我真的，我真的完完全全安息在神的恩典当中，我才愿意去遵行律法，对不对？所以啊，这些智慧 instruction 其实都在圣经里。第二啊，要营造这样在爱心当中说诚实话的文化啊，像很重要的一点是从 leadership 开始，因为什么？leadership 和一般的弟兄姐妹在任何的这个人际关系当中，你有一个power imbalance，对不对？你们两个的地位或者说你们的状态是不一样。当在上的人愿意敞开的时候，在下的人就更安全，他就更愿意敞开。这是为什么在我认为啊，这是为什么在约翰福音14章到17章，耶稣会花这么大的时间，然后要去教导门徒的原因。因为当耶稣升天之后，门徒是教会的基石，门徒是教会的第一代领袖，他们带出来什么样的文化，教会就是什么样的文化。他们如果带出来的是福音的文化，那教会就是一个教会。他们如果要是自己不愿意敞开自己，然后把自己要封闭起来的话，那教会就变成法利赛人，对不对？如果使徒们是法利赛人，那带出来的一定是法利赛人。如果使徒们真的听懂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到17章所讲的话的话，活出一个福音的生命的话，不但他教导是带着权柄，教导是正确的，并且他的生命是正确的话，那他带出来的教会就是一个福音的教会。所以在小的团体也是一样，leadership 如果是这样，在家里面也是一样，爸爸如果这样的话，孩子这样；爸爸如果这样的话，可能妈妈也会这样，因为所谓属灵的头嘛。如果神把这个权柄 entrust 托付给在 leadership 的人，然后他可以活出来这样的话，那在下面的人他们就更有那个所谓安全感，就更愿意敞开自己。
我觉得刚才这个弟兄提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就是怎么学习。其实应该，我这里只是举个例子啊，在《六经传》里面有一个例子，就我们现在非常好学习的，就是刚保罗怎么去。